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政府为何对参加刘晓波海边公祭人士下重手？中国介入南苏丹和平谈判，尝试新型外交政策。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增设热点快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被正式立案调查，主话题是撇开江湖，习近平欲与毛泽东欲与毛邓比肩。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阿富汗塔利班反叛组织的自杀炸弹杀手在首都喀布尔引爆汽车炸弹，炸死至少40人，炸伤几十人。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纳吉布·达尼什对记者说，一个炸弹杀手呢，在喀布尔市郊西部开着装有爆炸物的汽车冲撞一辆面包车，车上满载政府工作人员，当时那辆面包车正在穿过一个人群拥挤的市场，爆炸造成店铺经营者和过路者的伤亡。喀布尔警方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爆炸受害者大都是阿富汗矿产和石油部门的雇员，医院官员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爆炸发生后，塔利班立即声明策划了这次暴力袭击，并称该组织的炸弹杀手的袭击目标是两辆装载着阿富汗情报部门雇员的面包车，爆炸炸死了其中的38人。阿富汗总统加尼强烈谴责炸弹袭击非武装人员，称这种袭击令人发指，卑鄙怯懦。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及亲密顾问贾里德·库什纳表示，他没有与任何外国政府串通或有任何不当联系。在星期一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闭门听证会之前，库什纳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星期二还将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两个委员会都在对俄罗斯是否干预去年美国大选一事进行调查。参众两院的委员会预计将询问库什纳与俄罗斯人员进行联系的有关信息，包括他去年六月与一名俄罗斯律师和其他与莫斯科有关联的人员会面的情况。自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公布了他与这名俄罗斯律师的电子邮件之后，那场会面就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以色列外交部星期一说，该国驻约旦使馆的一名安全警卫开枪打死两名约旦人，其中一人用螺丝刀向他攻击。以色列外交部的声明说，星期天事发时，两名约旦工人和一名约旦房主正在驻安曼使馆附近更换一栋居民楼的家具。声明说，其中一名工人从安全警卫身后向他发动袭击，被警卫开枪打死，房主受伤后死亡，警卫受了轻伤。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表示，他们在一辆拖挂卡车内发现八人死亡，拖挂卡车当时停在一家沃尔玛超市的停车场上，第九名遇难者几个小时之后在医院死亡。监控画面显示，星期六晚有几辆车停在卡车旁边，从卡车上接走几个人然后驶离。这辆卡车是车内有人向沃尔玛的员工要水时被发现的。警方赶来之后搜查了卡车，发现车内有30名幸存者，包括两名学龄儿童，还有八名死者，死者均为成年男子，幸存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有关当局在医院表示，有20人情况危急。圣安东尼奥警察局长称，这是一起可怕的惨剧。他说，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一起人口贩卖犯罪。安东尼奥消防局长说，车内的人很难再熬过一晚，白天的气温达到38摄氏度，这辆拖挂卡车是一辆冷藏车，但车上的空调系统失灵。台湾国防部7月24号称，中国隶属南部战区的四架轰六型军机当天上午分两批在台湾南部防空识别区以南，经巴士海峡往东，再沿台湾东部沿海北上，穿越宫古海峡，再返回原基地。军方称派遣了军机和军舰，对中国轰炸机实施了监控，并做好准备。过去几个月来，中国轰炸机频繁在台湾周边实施飞行训练，被台湾军方官员视为怀有敌意的举动。 近日，国际危机组织发布报告说，在针对南苏丹政策问题上，中国有可能在改变其长期以来抵制干涉他国事务的外交政策。报告称，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利用其影响力协调南苏丹和平谈判，但行动中也受制于经验与专业知识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国为什么把南苏丹作为其新型外交政策的一个试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哥。吴哥先生你好。
哎，你好。
对于这个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认为呢，说中国在南苏丹地区前所未有的尝试和平缔造者的这个一个角色，并带来了独特的影响力。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您是否认同该组织的结论呢？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在南苏丹发挥的这个角色当然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对世界来说，这一成果恐怕没有那么突出，至少谈不上和平缔造者的程度。因为我们知道，南苏丹其实是有三轮内战，1955年、1983年、2013年这么三次，中国只是最近的这一轮，而且这是一次内部争夺权力性质的，就是中国所实现的呢，是撮合了政权双方的一次利益交易。所以在苏丹整个几十年的内战中间呢，那中国的作用其实就非常有限了，而且以前还可能有比较负面的作用。另外呢，中国这一次其实更多是利用既有的投资带来的利益，就是对双方加以引诱。因为不管双方谁获胜，最后都需要依赖石油收入，而且该国的石油生产呢又受中国控制。像它的出口渠道实际上也有赖于中国要参加斡旋才行。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并不是能对这个国家内部的权力架构啊、社会秩序这一方面有比较长远的安排，才能建设和平。所以呢，现在这种成功，我觉得它是带有偶然性，也有脆弱性。
好的。
实际上，中国在解决争端、缔造和平方面的理论是，其实现在还是最薄弱的。
那么，国际危机组织这份报告说呢，中国在南苏丹展开新型外交，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中国公民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停战，促进人道主义救援。不过，我们也知道，中国呢是南苏丹最大的石油出口国。那么，中国在南苏丹的石油投资高达数十亿美元。中国在南苏丹前所未有的协调和平谈判，这是不是和石油以及国家利益的考量有关呢？
其实中国外交近十年是有一大进步，就是说不再讳言本国的利益。但是呢，因为以前中国的对外的这方面的调门其实是接近于圣贤式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几乎是毫不理己，专门理人。但是现在呢，中国又有点矫枉过正，就是国内比较盛行的一个舆论就是认为中国应该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其实甚至有时候就坚持好像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种。另外呢，中国对于美国主导下的这种国际秩序呢，其实既想挑战，但同时也要与其合作，所以呢，这种矛盾也会造成中国现在对本国的这种利益的认知和表述，其实都还比较混乱。所以你如果说中国是为了石油和国家利益帮助南苏丹，那中国官方里面当然不会承认的。但是你如果说中国又还有世界和平和人道主义方面的这种崇高的责任感呢，但是他们可能也不太那么好意思那么夸耀自己，因为这个说起来还是挺空洞，而且也不太符合他国内也比较盛行的这种价值观。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南苏丹也有巨大的这个利益啊，一方面有政治投入，一方面也有经济利益，而中国呢在南苏丹有大量的经济利益。那您认为中国开始介入南苏丹的和平谈判，是不是有和美国在南苏丹较力的这样一个意味呢？对美中关系是否会起到任何影响和作用呢？
当然还是有这个意味的，因为虽然中国有石油来源多元化的这种诉求，但是呢，实际上石油有的是，南苏丹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在南苏丹独立以前的这个政治进程中间呢，中国其实有一些作为就已经和国际通行的这个人道标准有些矛盾了。所以近几十年，中国实际上，总是与世界上一些因为人权和政治问题特别受孤立的这么一些政权走得很近，并且从中获得利益。这个呢实际上是属于国内两种比较特殊的心态，一种就是唯利是图，另一种呢就是感觉越是美国反对的我们越要支持，好像支持这些政权实际上就是在削弱美国，那削弱美国就是在壮大中国的影响。那另外呢，中国在非洲整个确实有投资比较大，也需要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呢，非洲对美国来说虽然重要，但是其实也还谈不上根本利益。就是现在世界竞争的话，也不完全就是说像以前那种观念，就是殖民地啊，是资源啊这些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对美中关系来说，在非洲的角力只是应该是一个筹码，但还不是一种核心的议题。中美之间其实可能还有更重要的议题可能会引发争议。
好的，
非洲呢只是可能让美国意识到中国的野心而已。
好，我们感谢吴戈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来关注中国人权。从7月22号凌晨开始啊，参加7月19号广东新会刘晓波头七海边公祭的这个民主人士魏小兵、何林、刘广晓、李书家等四人先后被逮捕，目前关押在广东新会看守所。另外一些参与者呢，或者住所被搜查，或者已经失联，或逃往外地躲避。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这一次行动呢是由北京下令处理，广东省公安厅统一部署，委托祭奠地新会公安局办案。此外，大连、福建等地也传出在海边祭奠刘晓波的人士呢被羁押或失联的这样一消息。那么当局为什么会对参与海边祭奠的这个公民行动者下重手呢？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先生。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从刘晓波去世之后呢，我们看到大连、广东、福建都陆续传出参加海边公祭者参加海边公祭或者祭奠之公民呢，或被羁押，或被拘留，或者失联。那胡先生，请您简单谈一谈这些个案的情况好吗？
最早实际上在7月17号，大连的江建军和王成刚他们率先到大连海域在纪念晓波，他们而且拍下来了照片和视频发到推特上，他们由此也是被最先打击的这个对象。很快呢，江建军就被捕了，然后王成刚在后一天的话也被当局找到。然后呢，现在我们知道江建军是治安拘留十天，王成刚前的几名，但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就是做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觉他也应该是十天的这个就是治安拘留。但是现在最重的是因这个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羁押的广东的四位公民，以及一位现在还无法确认的女性公民，叫汪新菊，网名叫西岩，是佛山的。她呢，因为今天在看守所没有得到她正确的名字写法，所以还无法确认她是不是羁押在此。但是呢，有朋友说，他们五个人已经是这个属于一种就是刑事拘留状态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北京的刘晓波好友在头七当晚呢，与北京一家酒店就举行了祭奠活动。上海一群访民呢，也在一家餐厅集体举行了悼念活动。但是目前这些参加室内公祭活动的人士呢，都还暂时安全。可是参加海边公祭的却遭到当局下重手处理。胡先生，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呢，北京在7月19号晚上祭奠的那些，应该说大部分都是前辈，他们确实是刘晓波生前的好友，也有是刘霞的这个闺蜜。不过在这20位人士中呢，其实就是如果说真正采取行动前往沈阳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确认就是莫之雪和不锈钢老鼠刘迪两位，也就是说曾经到过沈阳，而其他的人呢，他们多数是作为写作者、意见独立人士这样的。这个聚会实际上是被警方事先知晓的，而且呢，几人就是受到了警方的这种压力，就是来，但是他们还是来了。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警方是默许了这样一次悼念活动。也许他们不想让所有的这个刘晓波在北京的这个悼念活动就完完全全的这样就毫无这个空间。天的这样，他还可以外界生出一个有这种空间，但是街头行动性质的海字就是海祭，像海边的这种纪念的话，它是原性的，就是由刘晓波这个关注组共同发起的，而且它其中有几个特别重要的那个，就比如说空椅子这个符号，这个还有这个三个指头的这样的，是希望自由和抗争的，这是饥饿游戏里边的，那么。而且这个广东的这一次呢，是人数最多的一次。当时广东当局的话，一向非常担忧南方街头运动的复兴和重新燃起这个火焰，而在海边的这个纪念，它 他不仅仅人数多，将近十人，而且还有比如说他们自己的直播，以及香港有线台的同仁到那里进行这种媒体的直播，可以说是影响在中国国内的话，就面对世界来讲影响最大的这种海边竞艇活动，也是鼓舞了民间的这样的一种士气。所以北京当局的话下令广东当局是严厉打击，是要一网打尽，对，他们说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全都要抓不到。
那么中国法律当中有没有规定参加海边祭奠活动是违反了哪条法律啊？有没有这样的法律条文？那您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会继续大张旗鼓的这个整治海边祭奠活动的人士呢？
我们已经问过专业的律师，我们自己也查阅过中国的法条，涉及到这个就是当局能够对人身自由采取强制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就是搞那个治安拘留最长15天的，还有刑事拘留的这个刑法，我们都查阅了相关的这个条款，完全没有一个罪名是适合于就是说海边公祭的。今天他们提出的这个罪名呢叫聚众社会秩序罪，我跟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研和医疗无法进行，即造成严重损失的，这完全和海边的祭奠不搭界。当局之所以这么做的话，他是要用这种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形式，我用这种重手来打击你、处罚你，然后是做给更多的人看。比如说有，因为他们认为海葬的这种形式已经取得了成功的效果，但没想到发起了这种全球的这种海祭的形式呢，就让他的这种方式落空了。所以说他必须要加以遏制。同时的话，明年刘晓波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海葬的地点已经落实了，那么大家不仅仅要去大连那边，还要在各个地方，中国18000公里的这个海岸线上，就是说发起这种海祭的活动，那么当局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说行动的遏制在萌芽的状态，就从今年开始就把他们禁绝掉，用恐怖的形式禁绝掉。
好的，我们感谢胡佳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在2017年香港书展上呢，有关政治历史的新书不多，不过由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编著的《我从67暴动到今天》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刘瑞绍呢，他曾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担任亲北京报纸《香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下面请收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在香港的报道。
曾经亲身经历1964年香港左派发动的六七暴动的刘瑞绍，今年推出力作《我从六七暴动到今天》，主要介绍和分析中共政府是怎么通过革命宣传，用左的意识形态将当年香港的年轻一代洗脑。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表示，1967年他13岁，曾经盲目爱国，曾经是身带毛主席语录和左派报纸传单的左派阵型的小鬼队，结果后来发现从毛泽东到周恩来都在背后策动和主导一个左派暴动，而整个暴动是有政治意图的。
我希望今天的人，无论年轻人或者是建制派，你都要了解，你参与政治，你爱国，都要清醒，不要盲目。
今年是六七暴动的50周年，六七暴动在1967年5月在香港爆发。当年香港左派人士深受中国大陆文化革命影响，认为当时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与不公，在香港举行反英政府的示威，最后事态演变成枪战、炸弹袭击等大型暴乱。直到1967年的12月，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要停止炸弹浪潮后，暴动才平息。根据当时的统计，六七暴动造成51人死亡，近832人受伤，被逮捕的人士有4498人。刘瑞绍表示，他当年亲身经历爱国教育，但他后来意识到爱国教育很多都是骗人的，而现在有很多中国的事情更需要用独立思考去关注。
大家你可以看到，现在是历史简单的重复，你看习近平用的方法就等于毛泽东当年的方法，邓小平只是说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没有内容的啊。然后现在习近平又讲习思想， 啊，这样的做法就是第二个毛泽东。
最近有中国党媒提及习思想的概念，表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议题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认为这些是创新理论、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外界揣测习近平思想将会写进十九大的党章里。刘瑞绍表示希望这本书可以打开一个结，他认为现在的领导人可以为六七暴动的决策承认错误，反过来增加自己的威信。刘瑞绍表示现在习近平可以独当一面，应该有足够的信心为前任的错误道歉。如果六七这个结能打开，也同样可以打开六四这个结。李瑞绍说，中国政府现在仍然是走封建皇朝的管制思想，意识与模式都跟现代文明人权法治对撞。他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的经济体系，完全有能力进行政治改革。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海燕香港报道。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话题是撇开江湖，习近平欲与毛邓比肩。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新华社北京7月24号发短信称，鉴于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7月15号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的孙政才呢，曾被认为是中共一颗政治新星，他的陨落在十九大前夕的中共政坛引发强烈震动。今天我们就增加一个热点快评，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做一个即时的分析。中国政坛新秀孙政才呢，已被证实接受双规调查。那么我首先请问胡平先生，之前便有传闻说他涉及重大金融腐败问题，那么目前有关他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法和最新的进展呢？
大家知道一周前孙政才落马，这个被免职，当时提的理由是肃清博王流毒不利，这显然只是个借口。那么今后中共当局会给他安上更大的罪名，那估计呢还是腐败方面的经济腐败方面的罪名，而尤其是呢金融腐败方面的罪名，因为这是近期高层抓的一个重点。那么从我们所知道的孙政才的情况来看呢，那首先他的太太胡颖曾经是这个民生银行的太太俱乐部的重要成员，那原来那个已经落马的令计划的太太，也是这个民生银行俱乐部太太俱乐部的成员，那么在其中发生两年前发生这么一件事，就是民生银行的董事长董文标，他本来已经是被列为这个边控的名单。他也要出国参加会议，结果在首都机场就被拦截。这个时候呢，他就和胡颖联系，然后以孙政才出面担保，这样子董文标得以出境，结果就是一去不回。那么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显然孙政才就会被认为有很多的责任，而且人们也就怀疑在这里头，那孙政才本人和这个民生银行和他们这个中间的有没有什么一些利益的相关的关系。另外这个民生银行它本身的来头很大，它其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它还涉及到石油帮啊，涉及到一些其他一些系统。那么再加上我们考虑到在最近一段时间来，那个中共当局对一些这个金融行业金融界的一些负责人这个 都给这个抓起来，包括在香港的肖建华也被抓回了北京。那么你可以想见的，相涉入这些案件的涉入这些问题的官员一定非常多。那么中共当局就很可以就是想整谁就整谁，就手中掌握很多很多的材料，估计呢还是会在这方面给这个孙政才定下一些罪名。当然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次孙政才落马主要原因那就是因为习近平不愿意接受原来安排的这种接班的体制，而王岐山呢又在过去当北京市长的时候呢和这个当时担任北京市委这个市委书记的这个大秘的这个孙政才那显得非常不满，两人一合力，那么你孙政才自然就在劫难逃了。
好的，那么我下一个问题请教张立凡先生。十九大前夕啊，任何重大人事变动都会引发密切的关注，那您认为孙政才落马仅仅是腐败问题，还是他卷入了这个中共十九大前党内更复杂的这样一个权力斗争呢？张先生，
我觉得这次这个孙政才落马和十八大前的形势有相似之处，都同样是政治局委员，同样是重庆市委书记，然后薄熙来在重庆落马，孙政才也是，所以重庆这个地儿真是个不祥之地。那么我觉得当然这个肯定是跟十九大的这个权力的博弈有关，因为你从今年三月这个郭文贵先生爆料以来，已经先后有三位就是十九大的这个常委的人选遭到了阻击。那么当然这个第一个被阻击的就是这个王岐山，第二个被阻击的就是孙政才，然后呢你再看这个关贵先生，他是用自媒体来这个爆料，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马云旗下的这个南华早报突然也爆料，而且爆了这个栗战书的料，那么栗战书先生就变成了第三个就是这个入常人选遭遇阻击的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的出招可能还没有完，就是你出一招打王岐山，我就出一招打这个孙政才，然后这边再出一招打这个栗战书。那么我觉得这是三个回合，这三个回合当然反映了一个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讲的这个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对于前任留下的这个未来的接班布局不满，他需要换掉，就是我不按你们的来，我要按我的意愿来这个组阁，甚至于我是不是到二十大我退不退休都还另说。所以他对于这个接班人，
喂，怎么又听不清楚了呢？
他就不予承认，实际上是这个状况。所以我想这个事情现在来看，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习王之间的关系，那么前一段一直我们看到就是蒙公王岐山无非是要从这个习王之间找到一个可以突破可以拉开口子的一个缝隙，现在来看这两位可能感觉到了唇亡齿寒，所以这个对孙政才的这个出手显然是习和王之间的这个达成了一致，才会有这一手出来。
好的，
所以这个也反映了就是习王的关系现在仍然没有被撼动。谢谢。
好的，看来十九大前夕中共党内的这个派系斗争政治权力斗争呢会加速会激烈。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有关孙政才的消息呢，请浏览美国之音网站阅读并收看更多的新闻。好，接下来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讨论。撇开江湖，习近平欲与毛邓比肩，毛泽东邓小平比肩。进入七月份以来呢，一度被外界视为风向测试的习近平思想以更为密集的频率出现。最新的说法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切实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与此同时呢，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中的历史地位被不断拔高，在军队层面，习近平与毛邓之后再次被称为呢最高统帅， 有智库学者呢，把习近平称为继毛邓之后的中国第三位具有总设计师属性的一位政治家。更有甚者，官方最近推出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宣传片，则直接断代式的以毛邓习排列，将习近平称作国家领袖。习近平思想能否在十九大顺势推出？习近平真的要撇开江湖，承续毛邓，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吗？如此定位习近平，现实否？公平否？可能否？我们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目前正在中国黄金时段播出的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中的一个片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擎改革旗帜，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历史的时空坐标里谱写着最雄浑壮美、豪迈空前的时代乐章。
这种歌功颂德的这个语调和内容啊，我这个岁数的人好像都不陌生。首先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最近一个时期习近平思想以及习近平时代的这个造势活动呢？
那么这种造势首先是为了十九大，估计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思想会正式写入中央的文件，包括这个会议的公报啊，乃至于修改后的党章。那么你从这次这些这个电视纪录片来看呢，那个他现在已经把习近平的地位摆在直接摆在毛邓之后，而把江湖都干脆都撇开。另外呢，如果一旦习近平的思想现在就写进了党章啊，那么他的习近平的地位的实际上不但是超过了江湖，而且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邓。因为第一呢，邓提的只是邓小平理论，而不是提邓小平思想。这个在这个意思上还是很大区别的。第二呢，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的这些正式文件呢，都还是在邓小平那个离位之后，而现在习近平刚刚在就任的第一届。所以这么，如果那习近平思想写进了中央的这个文件，正式文件写进了乃至写进了党章，那么这就意味着呢，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是已经直接可以和毛相抵肩。那么所谓这个习时代呢，它的赋予的意义呢，那显然它也这个不但不这个亚于。
哦，看来跟纽约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出来点技术故障，不要紧，我们会迅速的啊排除这个故障。我们再来看看张立凡先生的看法。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在北京观察的可能更细致一些，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的确有意继毛邓之后推出一个新的强人和强人时代吗？
我觉得这个跟十九大前的这个形势有关。可能这个由于这个做不到众望所归，所以中共就要做这个强化的宣传，然后呢，这个能够希望在十九大上能够获得一致的拥戴。这可能因为我对中共的宣传历来是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观察，也就是现在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威望或者这样的权威，所以才需要做这种造势。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就是现在的这个宣传部门也有一些高级黑，就是 哎，我就把你抬到最高最高，甚至抬到比较荒诞的程度，
嗯，
然后让你让大家对你离心离德，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领导人对于这样的造神运动，他去是什么样一个态度？他是知情，他是高兴，他是欣赏，还是呢他感到了危机？因为我感觉到的可能是这个一片的歌功颂德后面所隐藏的那些个深重的危机。那么他是不是清楚这一切？他周围的人是不是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
嗯，
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是呢他真的是自我陶醉了，他欣然接受了这样的一些个人崇拜？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前途堪忧，我们看不到他有多大的希望能够在这个十九大以后真正成为一个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个拥有巨大的威望甚至影响力超过毛泽东的人。
嗯，
这个我们还要看。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排除和纽约这个视频连线的这个故障。我们在排除故障之前呢，我们先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我来接两个电话，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首先我觉得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超越这个邓江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你说邓江湖是在中国有航母吗？没有。现在习主席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两艘航母了，包括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过去都是听美国的话的，这或者说唯唯诺诺吧，就是无所作为，现在至少是已经是世界第二的地位，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是很强势的，所以说我觉得，而且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要打一仗，因为以前毛的这个地位就是朝鲜战争赢得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能在印度打赢这一仗的话，在上南打赢这场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伟大领袖习主席的地位超过毛主席都没问题。
谢谢。
因为毛主席他都没有把上南给收回来。
谢谢这位上海的唐先生，伟大领袖习主席啊提出了这样高的这个称呼。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喂，我吗？
请讲，袁先生。
喂。我就这个习近平他要那个挺对习近平思想吧，知道？我讲他这个思想必须要跟宪法相结合。如果还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不走宪法道路，是吧？毛泽东不走宪法道路，搞个文化大革命啊，反右啊；邓小平没走宪法道路，后面发生了六四的惨案呢、啊。所以习近平不把他的思想同宪法相结合，这样把他的思想凌驾宪法之上，我想那是。不会长久的。
好的，明白，明白您，湖南的袁先生。
不会长久。
好的，谢谢您。我们现在呢，刚才那两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呢，打电话来反映了他们不同的这个观点。我们在下面讨论当中，我们的嘉宾会回应你们的这种想法。现在有西方学者呢，就曾经断言说邓小平，也有人说江泽民呢，或许是中共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了。我请教胡平先生，看看胡平先生线路好了没有啊？现在看来呢，似乎这些西方学者们的断言呢，好像有点为之过早了。邓小平倡导，有人认为哈，邓小平倡导过的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似乎现在又有成为泡影的这样一个危险。那么胡平先生，您看是不是这样？
不错，早前一直有人认为，在毛邓之后，那么中共最高领导人他的权威会呈现一个递降的趋势。
嗯，
也就是越到后来越难出现政治强人。那么到了在邓时代80年代，因为政治改革的呼声很高，其中除了提到要这个要取消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之外呢，另外也提到了这个要加强这个党的这个所谓集体领导，要这个要加强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等等。可是呢，我们今天看到完全是个相反的趋势。当然这个相反的趋势的出现也并不是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实际上我早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谈到过，就是习近平当时习近平还没有上台，
当时我就谈到过，未来的习近平他的权势肯定会远远的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啊。那么到了这个，然后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又正好发生了这个王立军事件，引爆了薄熙来，这样子呢，就使得本来上边这个混沌一团，彼此难解难分的这么最高统治集团，就使得最高统治者呢，他可以以反腐败为理由打开一个缺口，从而那个清除政敌，把这几个加在一起来呢，就客观上就造成了习近平拥有比他的前任更大的一个权势。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一看中共体制，中共的体制本身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一个独裁的体制。那么过去虽然经历过80年代的这个变化，但是这个体制本身并没有触动。那么因此呢，到后来，他要把这个恢复这个体制的这种独裁性，就变得并不是，就是在制度方面并没有什么那个特殊的阻力。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就是说搞也就搞起来了。虽然我们看到这么一个这个习近平，他的无论在原来在过去的这个他的这个政局也好，他在党内的资历也好，都乏善可陈的人，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取得现在如此大的这种声势。而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以估计在中共内部，包括中共高层，一定有很多的不满，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种这个合法的一种正当的途径能够去加以阻截，所以使得这个势头就越滚越大，就呈现这种马太效应，就他变得权力越大了，他就要进一步集权就变得越容易了，以至于在十九大前夕，我们就看到今天所出现的这种情况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中共党内的强人，可是毛邓的威望呢，或多和这个地位，强人地位呢，啊，是历史上形成的，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些这个时势造英雄的这样的意味。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习近平他有毛邓那样的声望和实力吗？那么这种影响是不是可以通过造势就能够制造出来的？
我想不行，就是一个呢，其实就是历史形成这一点就不用说了，就毕竟这个毛邓都是经过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这个无数次的这个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最后这个等于是通过淘汰最后留下来的人物，就是所以我想这样的人物在中共党内，现在其实中共这个体制啊，它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所以呢，不会再有就是毛邓那样的强人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之所以要造势，恰好是因为没有毛邓那么强，而且你从这个处事的方式，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毛实际上他是凌驾于各派系之上，然后他挑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然后他自己做仲裁者。最后达到这个党内的这个平衡，毛玩的是所有的派系，而邓小平呢，当然这个在这一方面虽然不如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实际上是叫做双峰政治，因为有一位另一位大佬，这个陈云和这个邓小平，其实他们两位大佬是在共治。所以呢，这个相互之间是有制约的，而且这个因为没有毛那样的权威人物，所以才有了这种这个所谓八大老人或者这个元老这个问政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这一套的做法，它达到了党内的平衡，但是现在我看。近五年来的做法，它其实是一种就是两个拳头打人，打了所有的派系，然后呢这个整个体制实际上是不配合的，虽然这个表面上服从，但是实际上这个整个官僚体制和体制内的各派系，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臣服于领导人，相反的呢就是采取了一种软抵抗的方式，而且经常还会给他出一些难题。所以现在我们很难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他已经获得了像毛和邓那样的这个说一不二的这种绝对权威。 尽管他在抓军队，哎，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可能军队抓到手，至少他有安全感，或者再加上有这个党鞭有纪检的配合，他可以以腐败的名义来这个反腐的名义来惩这个来这个打击政治对手。但是是不是他就一定能够获得那样的权威，一定能够得到这个这种最高领袖的这种地位，这个我觉得还得观察。
嗯，
中间还有变数。
好的，
谢谢。
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啊、谢谢。我觉得他现在正在又来一次造神运动。
嗯。
也又搞起搞什么思想不思想来了，学毛泽东那一套。但是从他个人的知识背景、教育背景，还有那个他本身的权谋各方面，都远不及当年毛泽东、邓小平那批人。更从个人智慧上面呢，也不行。
好的。
啊、他硬要把自己拔高，就是说呢，强行就是说拉高自己地位，我觉得他会碰钉子，最后会倒霉。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
好，你好，嘉宾好，周深好。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宪政呢，好像刚才那个什么张立凡那个先生说的也很对，实际上呢，下面的官员呢就一直在等，然后年轻的官员在等，等着习近平下台，像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一点。现在习近平不是少环吗？其实少环了，东莞少环其实还有，包括深圳的一线城市还更凶。我去调查了解过，在深圳呢、啊，那个上山那个地方呢、啊，上山那个地方还有站街的，光有站街
的。好
的，
谢谢您啊，谢谢这位湖北的先生啊，我们了解您的看法了。我们这位两位听众观众以及刚才我们的嘉宾张先生，看来都对习近平这个造神运动呢表示前景堪忧。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习近平思想。过去习近平思想这种提法呢，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讲到了，自进入七月份以后呢，好像越来越大胆了。那么胡先生，请问您预计这种提法，就是习近平思想这种提法，在十九大上会不会顺势而出呢？
我先补充一句，尽管按照共产党的标准，习近平在他的所谓德和才方面都远远逊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此现在抬到这么高的地位是有很大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呢，习近平他的同僚，他的这个潜在的挑战者，这些人的能力也比毛时代和邓时代那些同僚同期的同僚相比呢，也差好大一块儿。这样子就使得呢，这个习近平要获得这种地位，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对手实在也和他一样的弱啊，这是其一了。那么谈到习近平思想，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未来三个月中，如果不发生意外事件，那么习近平思想这个列入中共的这个文件，乃至于列入新的党章，恐怕都是这个已经这个势在难免了。
嗯，
那么这一步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他如果这一步写进去了，那么就意味着习近平获得了和毛泽东可以相比肩的这种无限权力。因为按照这个，因为共产党呢，他毕竟是个现代政党，他不能明文规定，赋予某一位领导人以无限的不受约束的权利。但是呢，他通过把某思想写进他的这个党的，乃至于甚至国家的这个最高文献里，那实际上呢，而这个拥有这个思想的唯一正版，当然就是这个人本人。那这么一来呢，就任何反对、不同于这个思想、不同于这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按定义就是错误的，就该打倒的。这样可以造成不仅在党内造成高度的所谓一言堂，使得这个任何不同意见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就造成了一种空前未有的，当然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那并不感到陌生，那就是一种强极其强大的这个思想控制。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那对这个今天对这个中国乃至于对世界它造成的危害都绝对不可以低估。
那么如果真的推出了习近平思想，那他的风头就像刚才这个胡先生说的那样，他的风头啊就超过了邓小平，可以直接与毛泽东比肩了。那么我以前呢总是这样想，经过了文革灾难，中共党内 不会有人在不毛的这个后尘追求这种个人崇拜或者个人迷信了。尤其呢，是以习近平的经历和阅历，我觉得他更不会这样做。可是现在我真的有点糊涂了。那么张先生，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能为我解惑吗？
关于这个，一个是就是说习先生他有没有思想，他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不太成系统的，是比较碎片化的。我过去曾经称之为雨露治国，因为我们看他的治国理政的这些个所理论呢，我们感到很难把它连成一个串儿，然后成一个大系统，我觉得有相当的困难。当然这些御用文人们他们会这么做，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给扩大成一个框架，支起来一个框架，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内涵，由于这个经历和知识结构上的欠缺，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理论框架。我们看到的其实还是一个边界模糊的这个中国梦。那么在这个梦的框架之下，我觉得很难说你能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所以现在当然这个也有人在十八大以后就寄予厚望，认为习先生是这个会打左灯向右转的，认为他这个将来会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声音吧，原来是最早是由吴家祥先生提出来。那么当然此前我们看到这个和平先生也是持这种观点，但这些观点我们都没有得到这个从这五年来的这个他的施政中我们都得不到印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对这个思想自由的打压，然后对于这个意识形态的管控，对于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非法的这个逮捕和监禁。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举措呢，跟人们想象中的或者是人们期盼中的东西显然是不同。当然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说法，比如说这个现在说这个由于现在民间力量的这种冲击，说将来可能在他的权力稳固之后真会改革。而现在居然拍了一个片儿也叫将改革进行到底。那么当然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承诺，每次要这个赢得这个人事赢得一次这个代表大会的这个人事上的布局的认同，那么我想这种承诺都是会有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看的一个是他过去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再判断他未来会不会做。
好的，我们再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许波说得好，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语调和气势已经让国人热血沸腾了几十年了，不如说是习肉包子的思想，还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骗人的神话。
好的，谢谢王先生。安徽的王先生，安徽王先生。
我别个自己啊，评论，我相信就整个一句古话，就是在民心的在底下，我非常欢迎，非常拥护习近平执政。为什么呢？因为谁明确他是党腐败，拉的吃紧腐败。
好的，谢谢安徽的这位王先生啊。安徽王先生口音很重啊，对不起，我都听不清您说的是什么啊。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友啊，他们把评论和问题都进来了。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只能啊选读一些。这位叫 Ebner 王，这位网友说，习近平他当不了毛泽东第二，世界局势、习近平个人能力、中国社会环境等等都不允许，这些过去都有详细分析。我们的嘉宾刚才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也有人持反面意见，这个叫 Robert 翠 啊，这位网友说，中国自古啊都需要强人，其他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都是如此，中国人这么多，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只会分裂，所以任何其他国家的宣传都是不希望中华民族崛起，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所以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主张强人政治。我们还有啊 ，This is China 这位网友说，请问嘉宾，习思想的提出回到了毛时代，甚至文化大革命时代，这会不会造成大量中产阶级外流？另外，目前限制资本外流，两者的矛盾会不会造成一个平衡，从而对习啊形成反弹？我们刚才网友呢，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他们的担忧，表明了他们的判断，也表明了他们的评论。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两位嘉宾。从习核心到习思想、习精神或者习时代，各种提法我们看到五花八门，但反思毛时代之后呢，倡导的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这个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了，于是一个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您认为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会不会突破任期限制，像普京那样寻求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连任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习近平会不会突破任期限制，恐怕还言之过早。但是习近平有突破任期限制的意图。那么这一点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别的不说，单单从这次搞下孙政才就已经是个信号，就已经表明他们元老们原来立下的这个接班这个这个配置，习近平是不把它放在眼里。那么到了下面这一届，他会不会让胡春华让别人来接班，那自然就变得就很成疑问啊。另外呢，我们在过去所谓他这个取消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呢，他也只是取消一些政府的这些职务，而总书记这个职务呢，包括什么军委书记呢，倒没有这种明确的限制。再加上呢，其实中国现在情况要比俄国要恶劣得多啊。俄国毕竟他已经和原来的共产制度、共产革命做了很明确的切割。另外呢，他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有一定的民间社会，有相当的一些这个舆论的这种自由、媒体的自由，还有一定的选举等等。所以普京他这种情况实际上要比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的情况还要好得多。那么中国习近平如果他一旦打破任期限制，他所造成的这种专制权力，以及他会给中国、给世界造成的危害，那是比普京要大若干倍。
好的，
我想这一点是应该这个强调的。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还剩下一分多钟，我再请教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他会不会，习近平会不会寻求连任甚至终身制呢？
我想他会的，因为我以前也这么预言，因为如果不连任或者甚至不终身的话，他会很不安全。只有连任，只有这个把这个位置做到底，我觉得他才能保自己的平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没有什么可质疑的，除非这个他在十九大和未来的这个政治生涯中进展不顺利，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想在目前的这个路数来看，如果他可能最大的危机就是如果他脱离现实，他犯了这个颠覆性的错误，那么也可能他就是这个体制的一个终结者。所以这一点呢，我不知道他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评判，是不是有清醒的认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谢谢。
好的，那么对于习近平，看看他有没有自知之明，有没有判断中国这个真正大势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专题呢，要关注热点话题，关停翻墙软件，中国是否可能全民断网。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